何西阿书第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结果繁多，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，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。他们心怀二意，现今要定为有罪，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毁坏他们的柱像。神只需要他指定的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，不需要百姓到处增添祭坛。这些祭坛都是敬拜偶像的。柱像只代表迦南男神巴利的石柱。必怀二意，指北国一面敬拜神，一面敬拜巴利。神在旷野遇见的葡萄，现在已经成为茂盛的葡萄树，结果繁多。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是北国以色列最强盛繁荣的时期，但百姓的物质越丰富，就越把神的恩典用来敬拜偶像。今天，一些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也是越蒙神赐福，就越高举人，越提倡宗教多元化，表面上是大爱无疆，实际上是果子越多，就越增添祭坛，地土越肥美，就越造美丽的柱像，同样要定为有罪。在本章中，神把自己比作种植葡萄树和训练母牛犊的农夫。他们必说，我们没有王，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。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他们为立约说谎言，起假誓，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。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王，百姓不敬畏耶和华，王也不能显出神的权柄，结果和没有王一样。过去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百姓以为有了王就可以解决问题。现在撒玛利亚城头变换大王旗，却没有一个王能提供拯救，所以百姓失望地说，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到了亚述围攻撒玛利亚的最后三年，北国果然没有王。今天各国也是不停地更换政党主义，但只要人民不敬畏耶和华，就没有一个政党或主义能真正解决问题，不是拖延时间掩盖矛盾，就是拆东补西，寅吃卯粮。人若对神的圣约不忠诚，对人的约也不会忠诚。他们为立约说谎言，起假誓，可能指在君王登基的立约仪式上，君王向神说谎，百姓也向君王说谎，举国上下各怀鬼胎，彼此利用，彼此戒备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，表明整块田都滋生了有毒的苦菜，比喻罪恶遍及全国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，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，为他悲哀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，以法莲必蒙羞，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。至于撒玛利亚，他的王必灭没，如水面的沫子一样。伯亚文的丘坛，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，必被毁灭。荆棘和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，他们必对大山说，遮盖我们，对小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。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殿，是雅各与神立约之处，但现在已经成为北国拜金牛犊的地方，所以先知讽刺地将伯特利改称为伯亚文，意思是罪恶之家。百姓所拜伯亚文的牛犊，不但不能保护百姓，也不能自保。当敌人进攻时， 百姓反要为他的悖辱而惊恐悲哀。荣耀离开他，可能指北国为了向亚述进贡，不得不把贴在金牛犊上的金叶子都刮下来。耶雷布王是以色列人对亚述王的称呼，金牛犊将作为战利品被带到亚述，表示战败国的神明向战胜国的神明降服。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，也可译为以色列必因自己的偶像惭愧。计谋原文与树木相同，可能是双关语。他的王指金牛犊。北国百姓认为律法与他毫无关涉，所以当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，不但不知道这是律法预言的被约惩罚，反而对大山说遮盖我们，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宁可被山压死也不愿认罪悔改。主耶稣和使徒约翰也引用这句来描述世人不肯悔改的光景，表明亚当的后裔不可能生发认罪悔改的心，人的得救完全是圣灵的主动工作。以色列啊，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，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，我必随意惩罚他们，他们被两样的罪所缠，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。基比亚的日子指士师时代基比亚匪徒奸杀利未人之妾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，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，结果导致便雅悯支派几乎全部灭绝。我必随意，原文是我必按我的意愿。两样的罪可能指随从偶像和忘记神。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，暗示就像当年以色列各支派聚集攻击便雅悯支派一样，北国以色列也将遭遇灭绝之祸。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，喜爱踹骨，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。我要使以法莲拉套，犹大必耕田，雅各必耙地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。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们要开垦荒地，等他临到，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。驯良原文指受过训练，易于管教。律法规定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它的嘴，所以牛喜爱踹骨，因为可以一边走一边低头吃麦穗。踹骨是古人把麦粒从麦穗中分离的方法，农夫把收割下来的麦穗铺在禾场上，让牲畜用蹄子踩麦穗，或拖着鹿轴碾过麦穗，然后用叉子将压开的麦穗扬在空中，让糠秕被风吹散，剩下的就是麦粒。耕田只用牛拉犁，把深层的土壤翻到土地的表面，使土壤松动，盖住杂草和以前的作物，使土中的有机物质更快地变成腐殖质，也可以减少农作物的天敌。耙地指用牛拉着带齿的木耙或铁耙走过耕过的土地，把大土块破碎成小土块，使土地变得平整。雅各在这里指北方十个支派。过去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，所以神只让他轻松地踹骨撒欢，可以边踹骨边吃。但现在以色列倔强，犹如倔强的母牛，所以神要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，让他辛苦地耕田和耙地，不再有麦穗吃。北国的政局稳定和经济繁荣，不但没有使百姓亲近神，反而使他们更加骄傲和悖逆。 因此亚述的恶很快就要加在北国的景象上，替神管教他们。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，也可译为为了公义而栽种，根据慈爱而收割。不是说人可以用公义去换取神的慈爱，而是说应当把公义和慈爱作为栽种和收割的方式。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指正是秋雨季节，土地被离开以后，秋雨降下可以使土地变得松软，适合种子发芽。北国以色列早就蒙了神的恩典，但却因为离弃神，已经成为坚硬的荒地。现在他们应当开垦荒地，预备新田，神公义的雨水才能渗透进去。但是先知马上就指出，人已经全然败坏，百姓不可能依靠自己预备新田，即使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们仍然耕种的是奸恶，收割的是罪孽。就连那些企图依靠自己跟随主耶稣的门徒，也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你们耕种的是奸恶，收割的是罪孽，吃的是谎话的果子。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，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，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，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，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。因他们的大恶，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。到了黎明，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。何西亚登基以后，北国有了几年太平的日子，但很快骄傲之心复萌。他们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，以为可以联合埃及摆脱亚述，结果自取灭亡，被亚述所灭。奸恶与公义相反，罪孽与慈爱相反，表明神让百姓做什么，百姓就偏偏不做什么，悖逆到底，不可能依靠自己预备新田，接受神的公义。沙勒曼和伯亚比勒的具体内容不能确定。黎明是战争即将打响的时刻，到那时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，证明无论是金牛犊还是君王都不能拯救北国脱离危机。神亲自宣告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。残暴的亚述帝国发动的不义战争，竟然成为神审判百姓的工具。因此信徒固然不希望战争，但也不要用和平来代替神的公义和慈爱。有时神的旨意并不是让我们祈求世界和平，而是宣告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，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。只有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才会在国中折断弓刀，止息征战，从此百姓也不骑埃及的马。
我将